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安倍遇刺，神探李昌钰提三调查方向；抗共反共先锋，安倍是最早的川普；安倍遇刺，奈良警察局长承认责任；粤语成澳洲第四大外语，港人移民澳洲创新高；拜登被质疑将战备储油卖给同亨特有关的中石化；布林肯访泰国，联合东南亚盟友反抗中共；两年半，434名中共公检法官员遇厄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安倍遇刺，神探李昌钰提三调查方向。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美国首席犯罪学专家、有现代福尔摩斯之称的李昌钰博士，在9号对凶手行刺使用的枪支来源做了一些分析解读。这位华裔神探认为，凶手已经捉到，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查他的口供。如果是自己入手调查，会邀请心理专家介入，通过对他的心理分析判断凶手提供的口供是否准确，同时向凶手的朋友圈、邻居和交往的人进行了解，搞清楚他的犯案动机和政治诉求，以避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其次是要设法拿到凶手身上设下的电脑和手机，这些都是警方调查的重要方向，亦可以澄清现在很多不同的言论。因为通常可以在电脑看到他的上网情况，是否网购枪支材料，是否在网站上学习制造枪支，是否同其他人有联络，该案件有没有其他人参与等等。还要查一查他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哪个，有没有留下遗嘱或者任何信息。在美国的很多类似案件中，枪手通常会有他的政治诉求，会有公开信或者录音。第三是从物证调查，日本警方在枪手的住所还搜获几把自制手枪，那些自制手枪有两个枪管，可以发射两发子弹。凶手用胶带将他们绑在一起。李昌钰说，必须搞清楚凶手自制手枪的材料和子弹来源，火药从哪里来，他的背后有没有供应火药的人，或者有没有指使他行凶的人，这些都是极其重要，必须搞清楚。这位华裔神探说，如果将上面三个问题都解决，那案件真相可能就会水落石出。通过实验室化验，能够对枪支的制造结构来源做一个总体调查，再加上警方的情报和大数据库，可以做一个案件重组，这样的话就会找出一个答案。对于枪支弹药的来源，李昌钰看得极其重要，因为日本对枪支的控制非常严格，日本平民只可以拥有三种枪支，分别是步枪、气枪和霰弹枪，平民是不允许拥有手枪的。在严苛的控枪措施下，更让人怀疑凶手行刺安倍用的自制枪支零件和弹药在哪里。李昌钰博士说，在民间自制手枪并不简单，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首先，自制手枪的人要识枪。虽然山上彻也曾经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工作过三年，可能接触过枪支，但并不代表他就识得枪。然后要找到自制枪支所需的材料，最后是制作之后进行试射。据每日新闻报道，山上彻也的邻居说，最近每晚都会听到山上彻也的房间传来乒乒乒敲打墙壁的声音，声音大到以为是在度施工。邻居说，如今回想起来，这个声音可能是山上在制作手枪过程的声音。李昌钰认为，日本警方应该对这些自制手枪的材料、子弹、火药来源进行详细调查。他说，现在重要的是找到两个弹壳，有两枚子弹，肯定有两枚弹壳，我在现场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子弹和弹壳，可以从现场留下的枪支和弹壳的材料来源确定枪支的来源。 另外亦有网络传闻话，群马大学医学部有一位准教授亦叫山上彻也，可能是日本恐怖组织赤军的成员。传闻中话，赤军首领仲信房子在2002年3月被捕，之后判刑20年。今年5月28号，仲信房子刑满释放。抗共反共先锋安倍是最早的川普。在7月9号，习近平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出一份唁电，表示对安倍突然不幸离世进行深切哀悼，并向安倍的亲属表示慰问。习近平在唁电中说，安倍任首相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努力过，作出过有益的贡献。他声称同安倍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这份唁电不单止迟到，而且亦比较空，讲的基本上是空话，其中话同安倍达成重要共识，却又没有说明达成什么重要共识，让人听起来更似是外交术语，以便将来在钓鱼岛等问题上各说各话。事实上，安倍对中共的态度亦相当强硬，认识亦很清楚，在世界各国认清中共之前，安倍对中共就有了清醒的认识和应对措施，所以他亦被称为是川普之前的川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八号撰文说，安倍及早示警中共崛起带来的挑战，对全球长期应对这个难题作出重大贡献。罗金说，安倍最早意识到北京的野心，试图凭借逐渐增强的国力和影响力，削弱区域和平、繁荣和安全体系。当其他世界领袖坚持和中国往来的策略那阵，安倍调整了日本的外交政策，推出了安倍经济学，着重和中共长期竞争。文章引述长期担任安倍外交政策顾问兼文胆的谷和志彦的讲法，说安倍很清楚，如果想长期抵挡中共崛起的影响，日本必须强化经济，同时提升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将美国留在印太地区，并且要拓展和澳洲、印度的外交关系。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就是安倍的标志性做法。西方国家如今能够认清中共，并对中共输出红色意识形态、侵蚀西方价值观等做法作出应对，可以说安倍是功不可没。即使是在辞任首相后，安倍亦没有忘记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他生前最后的外交举动之一，就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中共威胁台湾进行再次示警。他公开呼吁美国应该放弃战略模糊的政策，又明言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安倍遇刺，奈良警察局长承认责任。安倍在奈良演讲那阵遇枪击身亡，事件的保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奈良县警察局局长在7月9号就表示，他对安倍的事承担责任。奈良县警察局长鬼冢有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安倍晋三的保安人员遵循了他批准的计划。他在星期五上午11点半接到枪击事件的报告后，令他感受到27年执法之中最强烈的内疚和遗憾。自1995年我成为一名警察以来的这些年间，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悔恨，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遗憾。他说，我感受到我所承担责任的分量。鬼冢又将说，无法否认当日对安倍的安全保护存在问题，他承诺会进行彻底调查。粤语成为澳洲第四大外语，港人移居澳洲创新高。澳洲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在屋企讲粤语的人口数目较五年前增加了超过14000人。粤语已经位列澳洲第四大外语。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 以粤语为主要语言的香港人移民澳洲的人数不断增加，达到自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25年的最高水平。根据澳洲统计局6月28号发布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除了英语之外，家庭使用的前五种语言分别是普通话 2.7%、 阿拉伯语 1.4%、 越南语 1.3%、 粤语 1.2% 和旁遮普语 0.9%。 今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相较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屋企讲粤语的人口增加了超过14,338人，总数达到295,281人。澳洲人口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最新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来自2021年8月10号当日收到的统计结果。数据显示，澳洲全国当日的总人口，不包括海外短期访客，是2,542,2,788 人。这个意味着在过去50年，澳洲的总人口增长了一倍。数据还显示，获批移民签证最多的来源地之中，香港由上个财年的第23位跃升至第8位，6年来首次进入前10位。拜登被质疑将战备储油卖给同亨特有关的中石化，面对通货膨胀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的油价飙涨，美国联邦政府自今年3月以来释出大量战备储油，但美国保守派媒体发现其中有上百万桶流入同拜登的仔亨特有关系的中国石化公司。路透社在6号报道，超过500万桶美国战备储备油被运往海外，一些石油流向印度，一些流向荷兰，还有一些被送往中国。华盛顿自由灯塔在7号跟进报道，说拜登政府将大约1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出售给一间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中国国有天然气巨头。这间公司是由中国政府全资拥有的中石化。联邦党人较早时报道，中石化和拜登的仔亨特有关联，他的私募股权公司 BHR Partners 7年前购买了中石化17亿美元的股份。尽管亨特的律师在去年11月宣称总统的仔不再直接或间接对 BHR 持有任何利益，但华盛顿观察家发现，亨特直到今年3月仍然被列为该公司的部分所有人。布林肯访泰国，联合东南亚盟友反抗中共。在7月10号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泰国外交部长巴穆威内签署协议，加深两国原本已经牢固的双边关系。这个举动为华盛顿加大了抗击中共在亚洲的影响力。布林肯和帕马威内举行会谈后发表讲话时强调，美国和泰国的盟友关系在印太地区起着重要作用。布林肯还见了泰国总统巴育，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7月5号才刚刚会见巴育。美泰两国签署的是扩大美泰战略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协议，承诺推进气候变化、执法和安全合作方面的伙伴关系。布林肯还在曼谷会见了邻国缅甸的民主活动人士，他亦寻求恢复缅甸的民主制度。布林肯是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国集团外长峰会后去到泰国的，他在 G20 会议期间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了5个多钟头的会谈，期间亦提出了对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度的担忧。布林肯说，我们正是将两国的伙伴关系全面带入21世纪，又补充说泰国是实现有弹性和安全的印太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和盟国正是试图阻止东南亚国家加入中共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除非这些项目被证明在经济上可行、结构合理并对环境安全。 布林肯在巴里岛说，我们不是要求各国选边站，而是让他们在投资和基础设施、发展援助等方面得到选择。布林肯在星期六说，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并令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原本已紧张的关系复杂化。两年半，434名中共公检法官员遇厄运。据名为网不完全统计，在2020年初到今年6月底，至少有434名中共公检法司人员厄运连连，其中包括118名政法委书记，引起外界关注。有分析认为，他们跟随中共镇压百姓，他们悲惨的下场早已可预见。明慧网报道的434名中共公检法司人员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有些被审查、撤职、双开、找捕、起诉，有些已经被判刑，有些身患绝症暴毙，有些自杀，有些殃及妻子、儿女和其他家人等等。这批官员包括中央、省、直辖市落马的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司法厅长、监狱管理局长、高级法院院长、检察长等等。分析认为，这么多公检法司人员遇厄运，和他们镇压善良、迫害法轮功有很大关系。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说，因为他迫害信仰团体，尤其是政法委系统里面的，很多都是追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这么多年来，这些人作恶多端，而且是在中共的非法体制里面，他又获得了更大权力，所以这些人做起坏事更无所约束，所以他们遭恶报的速度就更快。比如已经落马的金荣坤，在担任黑龙江和河南省政法委书记期间，对两省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判刑等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获刑七年的魏松兵，在担任山东省政法委副书记、610办公室副主任的五年内，山东有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视频人南述说，整个公安和司法系统，他们一方面极其腐败，另一方面对很多良心团体进行镇压迫害。好像法轮功这个团体，他们信仰真善忍，那你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团体，毫无疑问，你就是将自己摆在真善忍的对立面。这些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可言，最后都成了共产党自己整肃的对象。这个实际上亦应验了中国古人讲的一句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些的报应看来可能还会接着发生，会有更多人在这个系统内为他们过去为中共卖命做的坏事去偿还他们自己欠的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